一十方诸佛菩萨降临中华民国，护持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人人快乐，个个发菩提心。诸山长老，和务工理事长，学人才疏学浅，道良德薄，说出话来令人不一定愿意听，虽然如此，但是我受到各位善知识的饶请，我到这儿还要说几句不近乎人情的话，虽然不近乎人情，可是与佛法相应，因为六祖大师说过，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脚，离世逆菩提，犹如囚兔脚。可是这几句话，一般人就把这个佛法在世间呢，就说佛法不外乎人情，这是错了。这佛法在世间，是佛法呀没有离开世间，不是说佛法就是人情。那么这一点俺们要啊认真的研究。如果你拿着佛法当人情来讲，这是与佛法相违背的。那么说任何降身下地狱不用佛法送人情，各位想一想，这个佛法在世间并不是人情，说这个人情在世间啊，我们这一点要认识清清楚楚的，要认识明明白白的，不要啊胡论吞枣，不要笼统真如满感佛性啊，不离世间脚啊。那么这个脚物它是没有离开世间，不要你离开世间去找脚物去，这个脚物就是智慧，你人有智慧了，不为无明所困，不为烦恼所苦，一切时一切处都是自在快乐 不会有忧愁，不会被这个环境所迷啊，这是不离世间脚，离世逆菩提。你要离开这个世间，你去到另外的地方去找菩提去，你呀犹如求兔脚，就像在那个兔子身上找鸡脚一样，什么时候也找不到啊！所以不离当初常湛然，逆迹之君不可见，不可得，不可舍，不可得，不可得中至摩得。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一段文，不可得中至摩得，俺本地风光，你回头转一下，当下就是你菩提自性。你要转不过来这个相，那就是烦恼。见事行事出世界，见事迷失堕沉沦。在这一点俺们要能认识了，这就叫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脚，离世逆菩提犹如求兔脚。那么俺们生在这个时候是一个末法时期，也叫佛前佛后难，生在这个八难之中。所以呀，时时都是被搅和尘啊，舍本逐末，不应该要的俺们也而去要，应该要的俺们把它丢了啊。什么是俺们应该要的？智慧。什么是不应该要的？是无明啊，无明，不是悟明啊，大家要知道，要悟明嘛又好了，就是这个无明太重了。无明叫什么叫无明？你问我，我也不知道，你说这是个什么？不知道就是个无明啊，就是没有悟明。要悟明就知道了啊，就差这么一个音啊，音差不多，可是你坐上来呀，就相离十万八千里，一个是糊涂，一个是明白。因为糊涂就做一切的糊涂事啊，这有了行为了。因为这个无明啊，你就啊要去做去，这就有了糊涂行为了。有了糊涂行为，又产生着糊涂识，糊涂识就又有了糊涂明色，都是从这糊涂来的。糊涂明色又有糊涂六入啊，六入也糊涂了啊。 有了糊涂六入，所以又有了不明白的楚了，这也是糊涂。有楚啊，就这个糊了糊涂，这个楚就生出糊了糊涂的兽来了。有了糊了糊涂兽，就生出糊了糊涂的爱。这个爱啊，男的追求女朋友，你问他为什么啊，他说我不知道。你说这不是糊涂是什么啊？女的追求男朋友，你问他为什么你要追求他，你要爱他、啊、他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要。这是不是糊涂啊？生出糊涂爱来，糊涂爱就生了大指招，大指招就要生出糊涂曲，这糊涂曲然后为什么要生出了一个糊涂曲呢？就因为想要占有它啊，生出大指招放不下了，就占有它。因为小鹰要占有它，就又有了生了，有了生了，所以就有了死了。这一套就是糊糊涂涂的，这十二因缘就都是全了。为什么啊？就因为这个最初那一念糊涂啊。郑板桥说难得糊涂，哎，其实那糊涂还用得吗？不用得就糊涂吗？本来就是糊涂，要不糊涂不会来做人。你做人就是糊涂，糊了糊涂做人了。说我不信，我不信法师你说的话。你当然不信了，那么你这呢？你怎么样来的？你从什么地方来的？说我母亲生我来的。你母亲怎么就会生你？说这还要问吗？那不问就是糊涂。所以就因为这么糊里糊涂的活了一辈子，又死了。哎，你想一想啊，糊涂不糊涂？死的时候到什么地方去不知道，生了也糊涂，活着也糊涂，死了更糊涂。这糊了糊涂的活了一辈子啊，在这个糊涂好像做梦似的。所以那个古人又说，富贵是无更春梦啊，不要那么认真，我一定要发财，我一定要当官。你发财，你要能不死，那你就发了啊。你当官要能不也能阎罗王请客的时候，你要能说了算，嗯，也有办法。可是我相信你都做不了主啊。所以说富贵无更春梦啊，就像做一个五更啊，早晨的时候啊，做一场好梦一样。在梦里头有人告诉你说，先生你现在是做梦呢。这个做梦的人说，哎，我现在这个你看发这么大的财，当这么大的官，哎，我哪是做梦呢？等他一早见醒了，睡醒了，不用有人告诉他，不用告诉他，说他也自己也知道了，哦，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发财的梦，做了一个当官的梦，原来不是真的，知道了。 不用告诉他，他也知道了。也就好像啊，我们人生也就像做梦似的，啊，糊里糊涂的，啊，今天到南方去，明天又到北方去，后天又到西方，大后天到东方，东西南北走遍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到时候事业成就了啊，空欢喜一场；事业失败了，空忧愁一场。所以说，富贵是五更春梦，功名是一片浮云呐。功名呐，就是好像天上那个浮云似的，都是不实在的。啊，眼前骨肉已非真。俺们人与人之间，从无量以皆以来，互相为眷属，互相为父子，互相为母女，互相为兄弟，互相为姐妹，啊，都是因因果果啊，因因缘缘，这里头啊，包藏着恩怨缘。有的眷属很和睦的啊，不吵架，这是有恩有缘；有的一天到晚吵架啊，这有怨有仇有怨啊。所以啊，这眷属和气和眷属不和，这里边恩怨缘这三个字啊，是包括了啊。眼前骨肉已非真呐、啊，所以互相为父子、六亲眷属啊，这不是怎么样子了不起的。恩爱反成仇恨啊，你看现在结婚两天半三天也不够呢，嗯，又离了婚了，离婚没有两个钟头之后又结婚了啊。古来那个庄周说，他在路上啊，看见你一个女人拿把扇，在那儿有一个新坟，他就给扇那个坟。啊，庄周就问他：“你很不明白他为什么说你呀、啊，在这扇坟做什么？那个坟他还怕热吗？”他说：“嗨，你不知道啊，我和我的丈夫啊。”恩恩爱爱呀、啊，非常的好，可是他一旦死了，我不能即刻就改嫁，我一定要等到他这个坟干了之后我才可以改嫁，不然的时候对不起他。你看古来就有这样的妇女，不能说个个都是这样的啊，庄周就遇到这么样一个，啊，这么一个奇怪的人，回去就对他太太说：“说你呀，啊，我今天看一个新鲜的事情。”太太说什么新鲜的事情？他就说：“怎么样，一个人死丈夫了，他等不了这个坟。”要把这个坟扇干了好改嫁，你说这不是新闻吗？啊，庄周的太太说：“哎，这都是坏女人啊，才这样的啊，假如你要死了我才不会改嫁。”庄周说：“真的吗？啊，好了，那我就快点死了。” 于师傅就有病了，有病了没有多久就死了，死了这个太太就把他装到棺材里啊，再停到家里来办丧事啊。正在这个时候有个楚王孙就来了，这个楚王孙人才也是相貌都出众，于是乎啊庄周这个太太一看这个楚王孙啊，就忍不住了，就来游贺这个楚王孙啊，希望这个楚王孙和他结婚。楚王孙说啊，我是慕名啊庄周老先生来要跟他学习他的学问，那么他现在已经死了，我要看看他的书，我不会啊和你结婚的，因为他的棺材在这儿啊，我不忍心看着我老师的，虽然我没跟他学过，但是我要私塾逐人啊，我也要学看看他的书，我也不忍心呢 接受你的好意。庄周太太说，哦，你因为有这棺材啊，那不要紧，我可以把棺材劈开它，把它放把火就烧了。于是乎啊拿把斧头就劈这个庄周这棺材，一劈开了，庄周在棺材里活过来了啊，活过来了。他太太再一看呢，楚王孙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就剩个庄周。庄周说啊，你说人那个山坟的是坏女，你现在我还没埋到坟上呢，你就把我棺材给劈开，你想要改嫁啊，你这个真是啊啊，比那个山坟的女人还更着急啊。他太太一听，那么也觉得不好意思了，庄周于是乎啊就走了，就去修行去了。这是说眼前骨肉已非真，恩爱反成仇恨，莫把金枷套梗，你不要把这个金的枷锁呀套到脖子上，休将玉锁缠身呢、啊、你不要啊带着满身珠宝说好好好啊啊，清心寡欲脱红尘，快乐风光本分啊。各位细玩其味啊，这个讲的这个道理啊是很有逻辑学的啊。有的人要反对，说我要提出问题来问你，对不起，不答复。
强
太晚了，大家都不高兴了。时间大了，还有一点，我再讲多一点。这回拍掌，这回鼓掌又太早了。我说一说和大家说一说，我有几句啊很不近人情的话，也很没有啊什么道理的，可是虽然如此我还是要说的。这几句话是说的什么呢？我这个说我到美国20多年了，差不多 二十七八年了。在这二十七八年的时候啊，有人就要介绍我和这个卡特见面。尼克逊那时候啊，曾经用联邦侦探来调查过我。我骂尼克逊呢，比猪都笨。啊，对这个调查，联邦侦探呢，他有一次来了两个，一男一女，都会说中国话。我那时候正讲《华严经》呢，我讲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他们在下边就偷着照我的相，还录我的音。我下来了，他说：“哦，法师，你真讲得好。所有一切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我听他这么样一说，我就问他，我说什么叫法界？我讲经讲了这么久，我法界两个字我不会讲，你请你讲给我听一听。我这么一说，他也瞪眼睛了。原来他这两句话就是听我在座上讲的，他记住两句就冒充在行啊，掩饰他的身份啊。这是一个。有一次我中午讲经，又来一个女的拿一个纸袋，这个纸袋里她放着满满的一纸袋这个青菜，在这也听讲经，也是个美国人，也会讲中国话，也在那地方偷着录音。她这个录音机啊，放在那个青菜底下那儿啊，谁也看不见。俺们这个里边呢，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不知道哦。等我下了座了，走到门口这，他也来呀，和我讲话，说：“法师啊，你讲经讲的很好。”我说：“是吗？”我说：“你们美国这个总统尼克逊呢，简直的愚不可及啊，连一只猪都不入啊。”他说：“怎么我们这个总统有什么这么愚痴？”我说：“他浪费老百姓的血汗金钱啊，无缘无故派一个特务跑到我这个佛堂来录音，来偷着照相。你说他要不是一只猪，我这佛堂啊，前门开的后门敞的，有什么秘密来可以查的？”他听我这么说，他说：“法师啊，你不要误会我，我不是特务啊，我这个录音呢，是愿意听你们唱歌，我所以录的。那你要是不许可我录，我就交回来给你。”啊，哎，我说你录，我就欢迎你录，你录回去给这尼克逊听听，叫他也种种善根嘛。我说完这话啊，我们那个佛堂里边的人，这个也看我，那个也看我啊，怎么谁告诉他的啊？那么这个把这个特务也吓得好像很吃惊的样子，也不知道我怎么知道的。这是在美国有这么事情。于是乎以后嘛，就有很多人希望我入美国籍，到各处都方便啊，到什么地方也不用 visa 就可以去了啊，方便的事情很多。 那么我说我是中国人，假如我的国家现在呀强大起来，比任何国家都强大，不需要我这么一个要小的老百姓啊，我可以改我的国籍。那么因为我国家现在在这个颠沛流离的状态下，我不能啊学着其他的人锦上添花啊，我是愿意雪中送炭啊，我等我国家超过其他的国家，我再也可以改变我的国籍。于是乎在这个时候我说了这么八句话。怎么样说的呢？我说中华混乱数十年啊，日本仔啊，日本鬼子，我不知道现在台湾这有没有日本鬼子啊，有我也不怕这个鬼，没有我也不怕这个鬼，因为我从来就是不怕鬼的啊。那么我说中华混乱数十年啊，日本鬼子投降了啊，以后共产党国民党这互相又是这么你打我我打你啊，你骂我我骂你，你骂我是匪我骂你也是匪啊，搞得好像中国没有旁的只有匪啊，你说可怜不可怜啊。所以中华混乱数十年，伤时感事泪成全。我啊悲伤这个时候，我感叹啊这个我眼睛所看见的这个这种事啊啊，世间的事，这怪事怪样子啊，骨肉自相残杀，独门啊痛心，所以叫伤时感事泪成全啊。此生愧惧挥天手，我说我呀这一生没有啊生这个没有这个回天的手段，我不能啊把这个中国这个问题解决了，不能啊令人人呢、啊、安居乐业，我不能啊使之中国枪刀入库马犯南山啊，那么过太平的盛世，这是我没有这个手段。所以啊此生愧惧挥天手，往昔难谈落日闲。这一句啊，因为我本来12岁就想修道，可是以后看见日本侵略中国这种残暴的行为，我也啊想起来呀、啊、做一个救国的分子，做一个保国为民的一个人，可是啊没做到，所以这叫啊往昔难谈落日闲，我们没有把这个太阳啊用一个手指头一弹把它弹掉下来，弹落到地下。试图崎岖人鬼诈，世间这个道路啊很崎岖难走的，人生这个旅程啊人鬼诈，人也欺骗鬼，鬼又欺骗人啊，互相啊欺骗，人鬼来欺诈。 宦海浮沉彼此间，这个做官的宦啊，官宦，这个海里头啊忽然飘起来了，忽然又沉下去了，浮沉啊，你我间啊，彼此啊这么熬煎啊，互相啊坑压。出家未忘忠贞志，我是个出家人，我不希望我的国家生灵涂炭，我对我国家无论它坏到什么样子上，我也要存一种忠心爱国爱民的一种思想，不改国纪溯本源，因为我是个中国人，我不愿意谄媚其他的民族，我所以不改我的国纪，这是我今天要对各位这个善知识讲的话。我希望我们中国人拿出我们的志气来，拿出我们的骨头来，拿出我们的血，我们的气，不要崇洋媚外。各位恶知识，各位不善不恶的知识，显化不自量力，贸然应允到台湾来做护国祈灾观音大悲法会，自己道良德薄，才疏小浅，仗重扶轻，不要说来护国祈灾，我就连自己也没有法子护。虽然如此，我不能护啊，还要护，没有力量来洗灾，我可是要洗灾，没有这个本领救人，我还是要救人，我不管能不能有所成就，凭我一个真诚的心，我尽到我自己能做到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心安理得。我也早就准备啊，尽此一报身来为国为民为天下一切众生来服务，
来做我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写了啊一部书，这一部书叫《水镜回天录》。为什么叫这样的一个古怪的名字？水是水中月，镜是镜里头的花，这两种都是有影而无形的，能不能回天，这是在不知之处。可是孔子，有人说孔子的一句话说，知其不可而强为之，知道这个事情不容易做，可是啊还要做啊，知道是很费力的，还也呀不怕费力，来呀要完成自己的天职任务。而替古圣先贤来做一个清洁的工人，到处把自己一切的一切都忘了，所以我说我是世界最笨的一个人，最愚痴的一个人。为什么呢？我所做的事情一般聪明的人都不愿意做，就是我这么一个笨人呢啊，就常常做这个笨法子啊，不辞辛苦，怎么普普风尘。好像俺们这一次做这个护国喜灾观音大悲法会，俺们尽我们的力量，在白天的时候一吃一餐的这个身体来不停的做俺们应该做的这个佛事啊。各位想一想，俺们一早去做佛事，这个俺们的出家人一早去也没吃什么东西，晚间也不吃什么东西，只是中午吃一餐。那么要照着一般人来讲啊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就饿得慌，饿得慌。可是俺们饿也不慌，还是照常做功课，早晚来呀，做俺们要做的事情，并且俺们这个出家人里边还有好几个人呢啊，油盐都不吃，因为他看见我做师傅的不吃油盐，他也要在后边追一追啊，所以也跟着我不吃油盐。今天啊有人呢想要请我去吃斋，我这个规矩是我也不请人吃饭，人家也不请我吃饭啊，免得啊 彼此又浪费金钱，又浪费时间，把这有用的光阴都在这个应酬上啊消耗了。所以我那么这个吴老一定要请我去，我嘛说好了那折中的办法，我不能去，因为这是我的愿力，谢绝一切应酬。我就因为啊怕应酬才不吃油盐，那么我可以啊和我的这些个团员呢商量，谁愿意去嘛他们就去。那么我呢为什么不去呢？我知道啊到外边吃东西啊都有油盐，你说不吃油盐他也要放一点啊，所以我不愿意令人呢做假的事情，做欺骗的事情，所以我就不去。那么一商量啊，这几位青年的徒弟就应命而去，可是不是被押牌的，他们以为到那儿啊也是大要有没有油盐的菜饭吧，结果到那个地方啊完全没吃饱，他们吃油盐都一吃就堵到喉咙那儿咽不下去了。回来啊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几位啊，好像我故意给他们不准他们的这个修行似的啊，这是啊今天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个说吃两块啊那个有油的东西啊就是再吃不下去了，回来饿不饿呢？说勉强还可以啊，一餐不吃啊也不要紧的。那么虽然没吃饱还是照常啊做佛事，这是啊我啊对不起我这个徒弟的地方，也对不起呀 啊所有的人，因为我不会做事啊，那不会做事啊我就从12岁就啊发愿向啊一切众生啊来认错忏悔。我想我呀从无量劫以来生生世世啊，有的时候做蚊虫，有的时候就做蚂蚁，有的时候啊做蜂蜜蜂，有的时候啊又做毒蛇，有的时候又做老虎啊，这个六道轮回里啊都走遍了，得罪的人呢恒河沙数，所以我要啊向所有的众生来啊悔过认错。我说一切众生，我从无量劫以来呀对不起你们，给你们很多麻烦，希望你们啊行菩萨道不究我以往。我现在向你们所有的众生，无论是蚊虫蚂蚁呀是人非人等啊都叩头顶礼。那么最初啊 我是给我父亲母亲叩头顶礼啊，因为我以前很不孝顺，令我父亲母亲呢操了很大的心，觉得对不起父母，就给父母叩头。以后一想啊，哎，我对不起的人岂止父母呢，所有法界的众生啊，我大要都是对不起人家。所以我就啊，天天在这个望空摇拜啊，顶礼一切众生。所以啊，这个从12岁开始就顶礼一切众生啊，磕这种的头啊，磕了10多年。那么以后我觉得啊，这我按着众生啊的等类，越扣这头越多了啊，我也天天不能做旁的事。在那时候每一天呢，早晨净叩头的时间要叩2个钟头，晚间也是叩头要叩2个钟头。这2个钟头啊，仅仅叩了830几个头。我一想啊，这要逐渐增加给这个一切众生叩头啊，这是啊，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啊，等我寿命尽了也扣不完。哎，好了，我现在把它能做起来。我一早些啊，普礼一切众生叩1个头，晚间也是普礼一切众生叩1个头。这我告诉你们各位啊，可能啊，在我12岁的时候就像各位啊都叩头来的，所以现在遇到大家都要还我这个头，所以见着我就争先恐后争先恐后啊怎么来叩头。也是啊，这种我恭敬其他的人得到的反应，得到的感应，得到的一种报酬。所以各位啊，你要想人恭敬你，你先要恭敬人；你要想人不杀你，你先要不杀人；你要想人不打你，你先要不打人；你要想人不骂你，你先要不骂人。你不骂人，慢慢呢，旁人如果骂你，你也不动于衷，像风似的就过去了。人家打你，你觉得好像撞门框上了，没小心啊，把头撞出一个包来。那么这你不能再打门框几拳，你要打门框几拳呢，你那个拳就也痛了。你要是这么样想，你门框碰门框上，你不能环抱，不能啊再打门框，那么对一切人对你不礼貌，你都能啊这样子看啊，自然就心平气和，不会发脾气了，不会呀、生烦恼了啊。所以呀、一切唯心造，你要想你做创门框上了这不也就过去了吗？啊，何必生那么大的执着呢？好像啊，三国上各位大要看过三国的都知道有祢衡，这个祢衡啊，当时一个名士要去见曹操，曹操这些个谋士啊， 有计划了。计划什么呢？说是啊，祢衡他这个是自命名士，又共高是又我慢，目空一切啊，眼中无人。我们大家要对峙他，我们对付他。怎么样对付呢？我们羞辱羞辱他。怎么样羞辱呢？说我们在这儿啊都预备好了，等他进来的时候，我们谁也不讲话，也不和他打招呼，像没看见他似的啊。那他看不起人，我们现在呀大家都看不起他，这他就受不了了啊。果然祢衡进门口一看，这么多人在这儿，可是没有一个人呢啊对他注意的，没有一个人呢和他打招呼，没有一个人呢来，甚至眼睛都不看他啊。这么样的这个祢衡你猜怎么样？就痛哭流涕呀 啊痛哭失声啊。这一般的曹操这般名士，这一般的谋士啊啊就不明白了，哎，他怎么哭起来了？他是不是个疯子呢？那么就向他讲话了，说你为什么哭啊？祢衡就说了，说哎，我从来呀、啊见着人都会啊互相打个招呼，可是今天我走到死人堆里来了，我不哭我有什么办法呢？啊，各位想一想，我们对人家不礼貌，我们破坏人家的事业，破坏人家的成功，这都是啊将来自己也会得到果报的。所以各位啊啊，这个因果不爽啊，是我要对大家说清楚了。好像啊人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啊，就是因为前世生生世世你没有令人家如意的时候，所以自己得到的果报也是啊一切都不如意，一切都不能啊随心满愿。咱们人要能回光返照，反求诸己啊，什么问题就都没有了。因为这个，所以我到美国呀，我没有本事的人啊，只可以想个没有本事的法子。说什么呢？啊，我教会一句英文，这句英文呢就是怎么样呢？ Everything OK, no problem、啊、就是一切事情啊怎么样都好，你骂我也好，打我也好，杀我也好啊，总而言之我是认账的，所以一切的人对我有什么不礼貌我都是回光返照。我说哎，你德行不够所以赶不动人，你要德行够了啊，那叫天天应，叫地地灵，一切的天龙八部随时都护持的啊。那么不护持就因为自己德行不够，所以啊 啊，我说 everything OK。 有一个美国人就说，哦，那假如你在这儿，你眼睛看着有人到这把你东西都给搬走了，啊，我说搬走那就是他的嘛，这又怕什么呢？啊，所以我自己，可是我自己什么东西都没有，你叫他搬什么？想搬也没有的搬，啊，所以啊，啊，不可取，不可得，不可得中之摩得，什么也没有，啊，我也什么常物也没有，你叫他搬了，啊，想我这个有一些个拉萨在那，啊，他不会搬我的拉萨。啊，那么讲到这儿啊，再讲一点要紧的道理。这要紧的道理是什么呢？哎，大家要吃点苦头。所以你这个法师讲的法，人家都要叫人快乐，你怎么叫人吃苦头呢？嗯，受苦是了苦啊，你那苦要不受啊，永远它也在那儿存在着。享福是消福啊，你竟愿意享福啊，你攒下那一点福啊，一想想尽了，那再就没有福了，没有福还是一样受苦啊。说那我愿愿我这有点福，我愿意把它想完了，我再说那时候恐怕啊就连苦也受不了了啊。们啊，不受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啊。各位不要看眼前的这个这么荣华富贵啊，这都是啊虚妄不实的。你要只招这个，你对佛法就会啊疏远了。所谓贫穷布施难，富贵小道难啊。你到那个富贵场合里头啊，叫你再修行修行啊，说啊我没有时间啊，我很多的事情要办啊。哎，有这么几句话啊，我可以啊在这儿讲一讲。劝君为善越无钱啊，有钱也说没有，我没有钱。劝君为善越无钱，有也无，明明有钱也说没有啊。这一说没有，果然就没有了啊。祸到临头是用万千啊，无也有，没有的时候也有了。绕绕于君谈善事，说什么啊讲经说法，我们去听一听了啊。哎，我很啊去也忙，我想去可是我很忙的，去也忙。一朝命尽丧黄泉，忙也去。等到阎罗王下帖子的时候说，哎，张先生、李先生、王先生、赵先生，哎，我现在要请一请客，你们来陪陪客啊。这时候哎，连鞋也顾不得穿就跑去了。